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两个周末一同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是已经涵盖，大概我们蜻蜓点水似的已经看过了十二章。我们知道说《使徒行传》呢是分作两个大段，前面十二章，后面十六章。前面呢有人称它做彼得的行传，后面呢有人称它做保罗的行传。因为虽然讲的使徒们，但是呢在这么多使徒里面，很明显的保罗和彼得站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虽然约翰也和彼得站起来，但你从来没有听见，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见约翰说过一句话，圣灵特别明显记录出他说了什么话。但是虽然如此，彼得在哪里，约翰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大概已经把十二章看过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今天上午、下午和明天的晚上，我们大概用八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就从十三章一直看到二十八章。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当然圣灵的焦点是放在保罗的身上。那么因为我们大概放下了快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做个很快很快的复习。那我们知道说这两部分，就是使徒行传和这两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教会呢乃是讲这个使徒行传乃是讲到教会历史，不过呢特别是注重它的辉煌史，所以是从教会的诞生到成长到长成。那么因为一人的路呢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他就结束了。那么讲到诞生，当然和彼得发生关系，因为他的知识是撒网的知识，而且我们的主也给他钥匙，几把的钥匙。那么他呢是第一个把天国的门在五旬节的时候打开的，所以很明显彼得是特别神兴起他，是为着教会的诞生和教会的初长成。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前面的十二章。但是呢讲到教会的建造，如果教会要更深造，或者说基督的身体如果能更丰满，那么这个就是需要保罗的指示。那么保罗的指示很明显的，他是支搭帐篷的。所以大家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保罗的的确确他虽然是福音的使者，可是呢他总是带着教会往前去的。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要怎样的追求主，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追求就用中国的就是中国的普通这个讲的功夫的话来做比方。所以我们常常称那些喜欢传福音的人说他们注重外功，那么所有注意那些生命成长像盖恩夫人一样与主与交通的叫做内功。所以不管是外功或者是内功，大家都知道彼得很明显的他是个福音的使者。那保罗呢，是不是保罗更是福音的使者？但是保罗他不只是注意外功，他也注意内功。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特别是讲到教会成长，那到底它里面的深度如何，那保罗的书信是很清楚的。所以连彼得都说兄弟扫罗有许多话是难明白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光讲福音那么很简单，因为那些话都是为着不信的朋友讲的话，都是最简单的话，是为着供应他们需要的话。但到了保罗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从十三章开始特别给我们看到教会怎么样，不光是初长成，那么现在呢而且是更深的往前，而且是 向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所以这是很明显，为什么这是分作两段。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们的行传。使徒们是谁呢？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神有个禾场，禾场上那些收割庄稼的人，那些人就是使徒们，就是工人们。他们呢是去收取别人劳碌得来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父神爱他的独生的儿子，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圣灵呢又在那到处寻找罪人。所以这是三二一的神，他们劳苦，他们在那劳苦。可是呢，神的工人们不过是失去别人所劳苦。所以这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告诉你说，整个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你如果要想知道详细的情形，读约翰福音，读路加福音，读四福音。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特点。那么主耶稣讲到打发两次，他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那么一次是在我们的主这个拣选十二使徒的时候，还有一次呢是打发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所以这些人都是工人，不管是使徒也好，不管是这个七十个门徒也好，他们都是工人，在整个神的禾场上忙碌的。所以整本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们在神的禾场上，尤其五旬节是收割节，现在呢一切都做成功了。那么感谢神，果然我们看使徒行传也整个的二十八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工人们他们收割的时候所留下的记录。那么前面的十二章呢，就好像十二个使徒一样，的的确确是十二个使徒，你发现他们是在墓前。但是到了十三章以后，你看保罗不是十二使徒里面的一个，巴拿巴也不是，但是呢我们读到圣灵却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就是使徒了。所以后来呢，圣灵明明讲保罗巴拿巴二位使徒，所以不一定就十二个使徒才是使徒，他们也是。所以我想很清楚了，那么这一班人呢，七十个使徒们，七十个门徒是往哪里去？为什么七十呢？因为创世纪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天下，这个天下的中间，天下的邦国有多少个呢？有七十个。所以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你看有十二个使徒。因着地天下有七十个邦国做代表，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门徒们七十个出去，是为着，所以是特别是走到外邦人中间去。所以你也很明显，你就看得很清楚，从十三章开始保罗呢就被打发到外邦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十二章是先是犹太人，后面十六章是后是希利尼人。那前面彼得雅各或者是这个雅各，我讲指的兄弟雅各，主兄弟雅各还有约翰，他们呢是奉差遣往受割的人中间去。那么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呢是受差遣往外邦人去，所以我想很清楚的，现在你看整个的合场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前面的十二章呢，根据圣灵的蓝图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是前面十二章。那后面的十六章呢，是然后一直往到哪里去？一直到普天下去，一直到地的地极，为我们的主做复活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使徒行传的分段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前那么前面的十二章我们知道又分作五章还有后面的七章，也是两段。那么前面的五章很明显，你发现十二个使徒是在墓前很明显的位置，然后呢他就为福音的基础奠定了根基，为教会奠定了根基，但是下面要盖房子了。那么房子怎么盖呢？那就是第六章开始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使徒们怎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就是后面那一段让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看见十二个使徒怎么样成全那个七个人，不光十二个，有七个，你看。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十二个是不可缺少的，十二个呢 是不可少的，好像他们可以十项全能一样。如果工作光抓在这十二个手里，你我们看人教会就很难被建立。所以十二个就产生了七个，所以你看使徒们怎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后来我们看见从斯提凡的身上就结出了一个果子，那就是保罗，那个结果是长远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借着腓力就把福音就送到撒玛利亚，而且事实上那些被因着逼教会受逼迫患难，他们结果逃难了，结果他们无论到哪里不光是难民，而且他们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知道说使徒们还守在耶路撒冷，但是呢神却借着他的教会，那些人已经训练好了，在耶路撒冷大概经过六年他们已经训练好了，所以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福音的使者。他们不觉得只有使徒们是，他们也不觉得只有斯提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福音。虽然今天在耶路撒冷，他怎么知道明天不是在安提亚？所以他们活着乃是为着主的旨意而活着，为着主的福音而活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出去散出去的时候，他们到处传道。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们不是光做难民，然后现在要谋生，现在要为他们自己这个奠定基础，不是的。我们看见无论到哪里，结果福音呢就送到哪里。那么果然是这一般的所谓的平信徒，就完成了主耶稣的使命，完成了主耶稣命令的一部分，就是他是他们，特别是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圣经说的加利利，然后撒玛利亚、犹太各处的教会，现在不光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家知道是谁开始的，是使徒们，但这些就不是了，就不同了。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很稀奇。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教会一被建立，基督的圣体一被建立，你看这个工作就出去了，不光使徒们在那里做，教会也在那里做。那么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前面的十二章。那么当然了，等到这个十二个使徒们他们到了六章以后，你看十二个使徒们就退到幕后去，他们还在，但他们在幕后。那么然后呢，成全圣徒，那么基督的圣体就得到建立。所以前面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圣体初长成的光景。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就是从十三章开始。那么十三章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是个新的起头，所以可见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是个头没有错，你看见五旬节是个开个头，但是毫无疑问你看安提阿也是个头，也是起个头。我们怎么知道呢？那我们稍微要回头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就明白了。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二十六节最后一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你如果从十三章开始的话，你毫无疑问你会发现说安提阿的确是圣灵另外起个头，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圣灵在安提阿做的跟耶路撒冷做的不同。那在耶路撒冷你看见犹太教过度的情形，但是到了安提阿你看见这简直就是新造，好像你在整个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你好像找不到那些旧的东西。那虽然后来耶路撒冷他们也打发人来搅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的问题还是解决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也许在生命程度上要长进的多，因为他们生命到底有过经历，你看最少有六年以上的经历，到底是不同的。可是就着福音真理来说，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福音真理的亮光从来没有像在安提阿那么明亮那么透彻的。所以我们要说福音一点都不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福音真理的的确那个明亮度的的确确从安提阿开始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你看保罗写到加拉太书的时候讲的福音真理的时候， 你看见虽然有的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而且你记不记得保罗后来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吗？那么甚至于有些这个那些有名望的人，当然他很可能指着这个雅各说的。那么还有呢，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了，他们觉得应该还在受割礼，所以他说他们就窥探我们的自由。结果你看见保罗一点都没有容让，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所以就的生命来说，当然最早的你不能把那段历史丢掉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可是就做福音真理来说，那神的的确确借着保罗在安提阿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头，这一点是没有疑问。所以你看慢慢的等到后来，你如果仔细看到后来在耶路撒冷，等到保罗后来再回到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是雅各说，你看在耶路撒冷信主的好几万，然后下面呢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前面这句话是好话，后面这句话就有几分的悲哀。如果你从福音真理的角度看，那是个悲哀，怎么信了主以后还为律法热心呢？所以如果你把福音真理听清楚了，你把保罗所传的福音听清楚了，那么我想很清楚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福音真理能够传扬出去传得清楚的，当然是从安提阿开始，都是福音没有错。我们在传福音有的时候啊，不一定福音真理讲得很清楚啊。你记不记得有的时候有的传道人为着生动的缘故，所以他可以说耶稣宝血洗我心，洗我心，黑心变白心，那么这个是很好的，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啊。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那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洗都洗不好的。所以有的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还是要回到圣经的基本面，还是回到主的话语。那么讲到主的话语，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严谨的根基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真理。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发现说，一个生命教会生命的成长，不光是根据他生命的度数，没有错啊。我们知道，甚至在天主教里面，像甘恩夫人，还有很多人是很爱主，没有错。但是你不能读甘恩夫人传记的时候，等拜甘恩夫人拜玛利亚，你也跟着拜玛利亚，那就错了。所以我们中文的盖恩夫人的传呢，或者东西是因为经过过滤的，如果你真的读原文的话，那根本不能读的。因为你要知道，事实上这个盖恩夫人还拖着许许多多和真理不合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是一件事，真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到了安提阿，不是说耶路撒冷生命安提阿讲真理，不是，是耶路撒冷讲生命，但是安提阿呢是生命还要再加上真理。那么真理是那个轨道，生命就是那个动力，开车子动力。所以这样就是取得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所以安提阿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我们讲过了，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开始呢？那么大家如果你读到十一章就知道，说还是因为斯提凡那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斯提凡那件事情影响太深远了。那么斯提凡呢的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他经过了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么感谢神，那么也借着腓力他们，那么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各处的教会都建立。但是这些四散的门徒还要往前走，就走到哪里？走到腓尼基。腓尼基就是推罗西顿啊那一带，还有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大家都知道，大家如果其实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地中海，历史学家认为地中海就是罗马帝国的内湖，它有，因为罗马帝国很大嘛。那罗马帝国，你如果知道它的版图怎么样，事实上是以地中海做中心，地中海可以说就是它的内湖。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地中海最东边，那么当然你知道就是以色列那一带，是不是？然后呢，然后如果你往北走，然后你就到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南边也是地中海，那么就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土耳其这一块有一块岛叫做塞浦路斯岛，就是这里所说的居比路。那么 他们呢，有一些人就到了那些地，还到安提亚，最远到了安提亚。那么然后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呢犹太人讲，起头是这样。所以你看一个人这个成见很深的啊。然后下面呢，他但是呢，后来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新利利人传讲主耶稣。现在我们讲的刚好是11章，二十节那一带，然后也对他们传讲主耶稣。然后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这些人通通是外邦人，这些人通通是新利利人，所以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结果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就走到了安提阿为止。那么其实安提阿城那个时候一共有4种人，一个是本土人，就当地的人，那么还有呢是希腊人，还有一个是罗马人，还有就是犹太人。那么安提阿可以说是一个大概最少有4个人种，他们居安居乐业，都住在一个城里面。那么他到了那里，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巴拿巴的印象是什么。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心靠主。那么这个就是巴拿巴做的。那么圣经说，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就归服了主。那么你看他工作有没有果效？有果效。这个工厂是谁的？是他的。那么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当然会得着很多的安慰。那么如果一个人被自己完全充满的话，他是说这是我打下来的天下。很少在这个时候你会再去请一个人来的。你看，所以圣经特别说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你看巴拿巴因着被圣灵充满，他的心胸永远是宽大的。所以他只想到在这里的工厂谁来做是最有效。不错，就历史来讲是巴拿巴先来的，现在很多人都得他帮助，因为这里明明说许多人都归服了主，所以巴拿巴结不结果子？巴拿巴当然结果子。所以如果巴拿巴继续做下去的话，那么你看你可以说这个工厂就是巴拿巴的工厂。但那个时候巴拿巴不是这样想，他呢就往大树去。我们不知道大树，保罗不是那个时候在大树大概一共隐藏了11年啊，从刚开大概就11年，从得救到他从蒙恩德就一直到他后来从耶路撒冷被打发回大树的时候，11年。那么经过了11年，但也许是8年了哈，因为如果你真的仔细算，大概经过了8年以后，那么巴拿巴呢又遇见了扫罗了。不过这一次他说找扫罗，那个找在原文呢好像找珍珠一样的找，是一个采珠人呢，好像真的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好不容易把一个珍珠找到了。所以你要记得圣灵是用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就把保罗就带到哪里，就带到安提阿去。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足有1年的功夫，那一年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只要和巴拿巴同在1年，而且他们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不要忘记现在他们有教训，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主亲自启示给他，他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从主那里得着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去和别人商量，没有的。所以你看这是福音的真理。现在呢，保罗他得着了福音的真理，保罗他是一个很好底子，他本来就是圣经学者，本来就是拉比嘛。但现在呢，圣灵就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呢，叫他想起主所说的话。那你看，现在整本的旧约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保罗就根据他所明白的主的话，他所发现的，就教训许多人。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出来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所有读圣经的都同意，这里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应该是别人给他的，就是安提阿当地的人给他们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安提阿这个城啊，是蛮古老的一个城，大概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200-3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城呢，当时是和以弗所和罗马 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三个非常重要的城。而且安提阿有一个好处，安提阿这个城啊，它有一条直街。我想你到罗马或者到希腊城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尤其希腊城有两个特点，你怎么知道这是希腊城？第一，它有卫城，卫城就是上城，上城就是说它这个城一定在山脚下，山脚，那么这个山顶上呢，它一定盖一个庙，是希腊神庙，一定在上面有，那么那个神呢就做了整个城的守护神，这就是所谓的卫城啊 Acropolis 一定这样。那么还有呢，它一定有一个市集，有一个市场，就是大家一天到晚可以在一起谈论谈话的这样。那么大家都知道希腊这个安提阿是希腊的城，希腊人呢很多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所以哲学啊，严格说来，你哲学这个东西不像科学一样，你讲的哲学你要问是哪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希腊是一个非常，希腊这个国家本来当初就是城市国家，所以他们绝对讲自由，绝对讲独立的，怎么样动不动他们就独立，动不动就自由，因为什么，他们自主性非常的强，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你的看法要尊重我，我也看法要尊重你，所以除了哲学家之外，一般的人就喜欢什么，就喜欢高谈阔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和安提阿的那个整个城市的结构有关系。那么城市呢，它呢有一条街，这条街是叫直街，就是 Main Street 啊，主要的那个街道。那么就是圣经翻作直街嘛，就是一条很直很直的街。那普通多半都是南北向的直街。那么这个直街很长，有几英里长。如果大家现在到安提阿去的话，你应该还能看得出来，它你可以在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的的确确，它而且呢，在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个不夜城，这个不容易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不夜城，就是晚上都是灯火辉煌的。如果有那么长的一条街，而这个街的两旁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好像。夜市场一样，都是夜市，实在说很像，就是旁边都是很多很多的店。那么然后呢，在街档在中间了，那么两旁因为很宽嘛，然后两旁的街的旁边，他们就摆了桌子啦，或者你看，接到欧洲去，大家如果到欧洲去，你看看在街头上，他们就摆起东西来就吃东西，这个就叫你想起那个时候，在什么，在安提阿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个不夜城。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个，因为他们呢喜欢高谈阔论，喜欢谈新闻，所以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就谈，而且慢慢就很，所以这个安提阿人有个特点，安提阿人因为闲得实在太闲了，闲得发慌，那怎么办呢？他们专门呢替别人取绰号的，所以他们要看什么新鲜的事来了，然后他们呢就取笑他，比方说有一个皇帝这个他自以为是哲学家，所以他就留了一个胡子，所以他们叫他叫山羊啊，像胡子一样。那他们敢甚至敢取笑皇帝，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如果知道那里的文化，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有什么新鲜事，然后现在你要想想看怎么给他取个绰号来笑笑他，取笑他。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当初他们就给门徒们称作基督徒的时候，那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们一定那个时候经过了保罗他们工作一年以后，你看不光是福音，而且这一神的教会一定产生了一种某一种的影响，这种影响呢震撼了整个的社会。如果小猫三四只，你在那里聚会根本人家不知道你在那里，那个不可能有影响。你试试看呢，我们今天 你在哪里聚会，你说我们100个人1000个人台北不知道的，所以你明白吗？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安提阿那个社会里面，这一般人的见证不光是做见证，而且太显明了，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后，他们就觉得很，这一般人你怎么称呼他，怎么称呼他的名字啊？所以他们知道了，这些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他们说好了，这些人就是基督人，所以原文呢其实就是基督人。那么中文呢觉得人不大这个基督人这个造词不大好听，是不是？所以后来才变成基督徒。所以实在说来很简单，这一般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所以他们就是基督。那么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基督，不过是他们是基督人就是。所以我常常 我的名字叫 Christian， 大家都有的都知道。那有的时候就 Christian 常常拼错了，我不知道怎么拼，有的时候常常拼错。但是呢，但是很这个 Christian 是怎么你怎么记住？很简单 ，Christ 从基督开始嘛。然后下面是 I 什么是 I A N， 所以你把 I A N 加上去就是基督人嘛，就是基督徒的意思。那么我为着叫自己不忘记 ，I 呢就 for I，A 呢 for M，N 呢 for nothing 啊。那么基督是一切。我是什么也不是，所以 I'm nothing。 所以这样的话呢 Christian， 那么我就能够记得那名字。那么同样的，不要忘记当时门徒称为基督徒，那么请大家记得，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一班人。那么你能不能说他们是犹太的一支呢？不是。所以你看见这一班人和什么呢？和在耶路撒冷那一班基督徒不同了。耶路撒冷那一班基督徒，因为他们也守律法，但是呢，他们不一样的是什么？是信了耶稣了，是不是？所以很自然的呢，在耶路撒冷，大家的感觉什么？这个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支。这是耶路撒冷，所以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给人这个难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圣灵借着大环境，叫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你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开始是不错，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多多少少给人犹太教的感觉，因为你除了相信耶稣之外，你还是受隔离，还是这些等等等等的，而且为律法热心的。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没有错，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他是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不是放在旧皮袋里，放在旧皮袋里就要炸掉了，后来圣灵干脆让它炸掉了，所以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连整个的城都不见了将来。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 有没有好处呢？很有好处。如果你是在犹太家的保护伞底下的话，那就这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了。你要养居拉百居拉当初信主以后，信主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就是犹太区，那么他们也相信耶稣，那么给人的感觉他是犹太教中的一支。那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犹太人是皇帝的好朋友，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还有奥古斯都，他们都和犹太人处得非常好。那么罗马的帝国他们是拜皇帝的，但是现在犹太人可以不拜，谁下的命令说可以不拜的？是上面下来的，上层指示下来可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犹太教是个合法的宗教，所以他们因为合法，所以他们可以不拜皇帝，不拜，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爱拜偶像。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犹太教的一支，你会受逼迫吗？你不会受逼迫的，因为在那个保护伞底下。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脱离那个保护伞？现在你看那个新酒根本装在新皮带上，后面的难处就来了。后来教会受逼迫是从这里来的。如果教会早期就完完全全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那么弟兄就没有教会了，这个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了。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要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经过70年，你说对不错，这是应验主耶稣的话也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要让全世界看见他的新酒要装在新皮带，新皮带就是他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们的元首是基督，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现在你看见呢，在安提阿的见证和耶路撒冷的见证不同，生命是一样的，见证不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给人感觉不同。所以你看见现在圣灵在安提阿做了一个非常清纯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借着保罗开始的。那么然后呢，他们说门徒成为安提基督徒，所以大家都知道这里根本，你看那里有犹太教的人，没有错，因为我们说过有犹太人有四种人嘛。但是奇怪的很，他们就没有感觉，觉得说这个是犹太教的东西，没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在基督中间，他们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那么旧约的弥赛亚是受膏者，那个弥赛亚是个 title， 是个头衔， 但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你看基督耶稣就变成耶稣基督的名字了，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你如果读使徒行，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话，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变成名字了。所以耶稣呢是主耶稣在地上的道成肉身的名字，但升天以后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什么？那个名当然是基督，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嘛。所以保罗后来就是用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那么好了，现在他们这一半是谁呢？这一半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懂得属灵原则的人就知道，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基督徒呢，就是受膏者的是许多人。The anointed one， 这个就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s 加 S 就变成这些，这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同样是 anointed， 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安提阿开始，你看这些人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他们都受膏的。我们的主受膏，他得着能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膏油就像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义经，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受膏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很清楚的是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那么我在这顺便说一点，这个实在说了，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啊，这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有一度在上海，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们说是，如果根据圣经不应该翻成基督徒，应该翻成基督人。所以呢，他们从那天开始就鼓励大家就是讲基督人，他们希望用这个慢慢的变成一个风气，那么大家统统改过来就好了。不过那个时候改来改去改不过来，所以最后来大家还是放弃了，还是回到基督徒好了，因为讲基督人没有听懂，人家听不懂。那其实基督人是很达意的。不过我现在回过头想啊，这班弟兄姊妹太早了一点，如果现在在台湾那就没有问题了。你读台大的是台大人，你读机械系的是机械人，你读植物系的是植物人，所以这个没有困难。现在文化人根本是文化大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督人本来是很恰当的嘛，非常恰当的。所以记得这个就是安提阿给人的印象，安提阿教会给人看这帮人是基督徒，这帮人和犹太教没有关系，你看呢，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他们的见证可以说震撼了那一代，所以你看安提阿就有了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安提阿的的确确是一个分野，是个分水岭，圣灵另外开了一个头，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就跳到了十三章，所以十三章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开始的，就是说你看见圣灵。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保罗开始的，也不是巴拿巴开始的，也不是彼得雅各这些人开始的，乃是所谓平信徒。那些人他们在耶路撒冷被成全，现在呢到了安提阿，他们又对希利尼人传福音，结果感谢主，你看那里见证震撼了那个时候三个最大城里面的一个城，结果他们变成话题，你想想看，变成街边的话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做见证做到一个地步，能成为台北话题，那你就知道那个影响力有多大了。感谢神，这就是神在安提阿所做的。那么安提阿开始了，我们说过很有意思的，从前面十二章是工人产生教会，没有错的，保罗生了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门徒们的确打了根基，然后呢教会就产生了。但是反过来，等到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教会就产生工人。所以这个也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普通以为说，这个工人的产生一定是受过了一些专业的训练，那么这就产生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工人产生的来源是什么？那就是教会。所以你读十二章以后很清楚的，当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几位先知教师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侍奉主进食的祷告，然后现在怎么样，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道。所以你看现在是教会产生工人，打发工人出去。所以然后呢，你就发现说他们出去以后就回来，出去以后再回来，打发就这个意思嘛，打发你出去了当然要回来的嘛。所以呢你看见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 那么保罗有三次被他发出去，那就是很有名的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以什么做中心呢？当然是以安提阿做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十二章是以神的工作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那现在呢多了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就是安提阿。你看见圣灵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做，但是耶路圣经呢也圣经圣灵也在什么特别在安提阿开始一个好像全新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保罗跟巴拿巴就被打发出去了。那么然后下面呢当然就是就开始了这个保罗的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所以大概后面十六章的结构大概这样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么经过了三次环游布道以后，他在耶路撒冷就被捉拿了。然后呢经过了一番的周折，经过一番的这个折腾以后，那最后呢保罗就带着锁链就被解到罗马去，后面也遇到海难，那么最后呢终于他到了罗马。所以这就是后面整个使徒行传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这个后面十六章里面，很明显的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几乎是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如果这一段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对于保罗书信就不容易清楚，还有我们对于教会的成长的轨迹就不容易清楚。所以很自然的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一次环游布道呢是十三章跟十四章，大概这两章。那么十五章呢是有一段的插曲，到了最后呢后面的一部分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想到第二次出门。所以那结果就是十六章十七章一直到十八章的快末了，那么就可以说就到了这个第二次的环游布道。然后十八章的末了一直到二十一章的一部分，那么那个就是第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我想在这里有几个点我们要明白这个这一段的工作。我们要我再说哈，从表面上来看呢，保罗好像所注意的他的是国度的开展，福音的开展，很清楚的，他是个旅行家。尤其你看他是一步一脚印，他不像我们现在是他不像我们现在是做什么，不像我们现在坐车子啊，用现代化工具，不是。那个时候多半保罗都是走路的，虽然有可能他有的时候可能骑驴骡子啊，这是非常可能，不过那个时候骡子多半都是用这个来载重用的。那么这里呢我想我稍微要说一点的背景，我们这样对于这个保罗的三次的环游布道呢才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那首先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那么路加的行传，使徒行传曾经圣经学者呢是非常怀疑他应该是第二世纪的作品，或者说第二世纪大概是晚期的时候的作品。那么尤其是在德国，在 Tübingen 大学有几个的圣经学者，其实他们是新派的，他们根本是不信派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这个应该是晚期第二世纪的作品。那么那个时候就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就影响了一个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Ramsey， 他是后来他 Sir， 他是被封作 Sir， 他所以他 Sir William Ramsey。 那么结果他得了一笔的奖金可以出去旅行的，所以他有一个 project， 他就有一个计划，他就想啊证明使徒行传果然应该是第二这个世纪的东西。所以他根本是先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要正用，然后人家给他奖金以后，旅行奖金哈，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这个奖金就好了，你可以到处旅行，不过也是很辛苦的。那么拿了这个奖金以后，那么目的就是到处要旅行，那么他能怎么做？他就想到我有个办法能够证明啊这个使徒行传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路加这个作者不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一定很多地方一派胡言。最简单就是说他记载保罗怎么旅行，你跟他怎么走。所以这个 Sir Ramsey 啊，他花了15年的时间， 那一点，那保罗大概是不到十一年，结果他自己花了十五年。保罗怎么转弯？怎么转弯？保罗走海路，他走海路；保罗走陆路，他走陆路。然后真的等于是，他看过，他自己是一个，他自己是本人是一个古典学家，他对于希腊的古典的文学和历史非常的熟悉。那么同时他又是考古学家，所以这个人是最能够，因为保罗所三次环游步道，实在说来都是希腊的领域嘛，所以你一定要对希腊历史书，对希腊当时很多地方非常，而且风俗啊各方面要很熟。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知道 Sir Ramsay 自己又去旅行，然后根据考古得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个放在一起，可以说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结实的。所以他到了十五年完了以后，他当然就有一篇报告，就写了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是什么？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就是说是一个旅行家，而且又是罗马的公民，是讲保罗的。那么这本书就是把他十五年，我盼望这本书是买得到的哈，我盼望大家能够如果有机会，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买这本书，叫做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到现在还是古典名著的，不过现在有新的版本，上面有那个图画，有彩色的图画。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网上，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叫做 the www.bookfinder.com。 所以如果你有钱的话，这个当然你要有钱才行啊。然后呢，因为你一定买得到这些书，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寄给你，那我不知道在台湾买这个合适不合适啊，或者你是不是能够托美国的朋友买，然后什么时候带给你都可以。那么这个你懂的英文的话，那这本书是很值得的。这本书，而且我最好是买，我想是 Krigo 的最好，就是它有现代的彩色的图片。那么这一本书它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它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否认作者，否认陆家。结果呢，大家专家都等着他，因为这个人是最有资格做这个事的，别人没有资格，最有资格做这个事的。结果呢，他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完全跌破眼镜。他怎么说呢？他说 Luke is a historian of the first rate， 就是说陆家呢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Not merely are his statements of fact trustworthy， 他不光是他叙述事实的时候他的那些叙述都是可靠的。 He is possessed of the true historic sense， 就是他拥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感。 This author should be placed along with very greatest of historians，就是说这个作者呢应该把他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他们并列的。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叫人跌破眼镜。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对于使徒行传的认识是谁给我们的？是 Ramsay 给我们的。 Ramsay 写了好几本书，有一本书叫做 The Cities of Paul， 就是保罗的城市，保罗走过那几个城。你不要讲，光是保罗海路所走过的港口有多少？有三十八个。那后来保罗就你记得三次有船，圣经告诉我们三次船都坏掉吗？那个三次船坏掉还不只是最后一次船难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久病成良医，对不对？你病久了你也变成医生了嘛。保罗旅行来旅行去，后来变成专家了。你看后来为什么保罗船难的时候他可以命令水手做这个做那个？你可以知道说他实在是个旅行家。所以就做旅行来说，没有人跟得上，没有人跟得上像 Ramsay 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陆家是可靠的，那所以但是不光陆家是可靠，如果陆家是可靠的，那么使徒行传可靠，那陆家福音也是可靠的，也是历史，你看见吗？非常严谨的，因为很多地方陆家呢是亲眼看见的，他把它写下来。那尤其海难，如果大家有机会，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马耳他去的话，马耳他就是海难的地方嘛。那么这个陆家他可以形容啊，在前一天海难以前的前一天半夜，他们终于漂流到什么地方？漂流到这个马耳他，那么结果船就搁浅了。那他形容的非常仔细啊，什么探下去多少啊，多少多少。那么后来航海专家就在马耳他就找了个马耳他的海域的地图，就知道哪里比较深哪里比较深，所以大概断定什么呢？大概断定这个船呢应该在什么地方先搁浅了。 那第二天碰到船呢？碰到船的那个船呢，是碰到凉水夹流之处，凉水夹流之处现在你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你从这里你还有很稀奇，他如果那一次他们不把那个帆拿下来的话，他们就撞到北非去了。这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有的人说惊讶的，这个陆家他不光做医生，他恐怕在船上做医生的吧？否则怎么后面两张好像他亲眼看见，而且这个是专家们写的。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有一个航海专家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是讲保罗的海难的。所以大家知道说，《使徒行传》几乎可以说是每一样都是真实的。那么很感谢神。我们最近好几年有一班的弟兄们，我们有一个雄心，就是我们要照着 Ramsey 弟兄所给我们的一些资料，我们做好研究，那么我们呢希望也是跟着保罗的行踪走，不过走得很辛苦。保罗是走路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坐车，坐了车有的还吐，还有水土不服，有一半的人胃，有一半的人肠胃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才想，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多喝一点提摩太酒，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胃不清楚。那么你知道那个地方又有胀气，那个地方我们还是坐什么，我们还是坐这个冷气车的，保罗是走路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羞惭。你读三次环游布道很简单，一下第十三章，十三章读到二十一章就完了，是不是？就走起来不简单。你是不是你敢不敢试试走一趟？当初我们走的时候啊，很多弟兄们因为到了以色列很兴奋了、啊，以色列啊，我们去了以后，所以说是跟着保罗走也跟着保罗走。那以色列到底不同？以色列到底你看了耶路撒冷啊，怎么这些地方？而且以色列很小。所以以色列实在说了像迪士尼世界，你玩来玩去就那么一点地方，一个地方到一个头很简单嘛。土耳其不是啊，土耳其是好大的一片土地啊，小亚细亚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们坐车子还有这个车子颠来颠去的，不一定它那个土耳其真的是个很是一片大的土地。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才想从一站到另外一站，你看哈、啊。光是保罗第一次从别家的比西底安提亚，你读圣经一下就到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从别家到比西底安提亚等于什么？等于从别士巴到黑门山呢？意思就是说，下面一站是什么？下面一站就是从哪里？从这个以色列最南一直到最北啊。所以难怪那个谁呀、啊？难怪马可一打听就开溜了。他从那里就回家，他说我要我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这个保罗的三次环游布道，你的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是这个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感谢神，所有我们参加过，我们不会觉得后悔的。当然很辛苦，没有错。路又很长，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到今天还是不方便。有的地方像从别家到比西底安提亚到现在都没有好的路的，那个多半当时保罗他们大概是沿着河床上去的，所以保罗说有江河的危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水一来就完了，就灭顶了。所以保罗所走过的路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么但是感谢神，这些路呢通通可以看见。像保罗海难那个地方啊，你可以坐那个船呢，可以到海底去看，可以看到那些残骸。不过那个残骸不是保罗那个时候的残骸，大概是100年前那个真的他们船难的残骸。你就知道那一代马耳他那一代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你如果真的跟着保罗走一趟的话，整本的《使徒行传》就完全向你打开了。你若到过以色列，你整本的四福音向你打开。那我觉得这个，所以呢感谢神，不光 Ramsey 走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不少的弟兄姊妹也走过啊。我记得我们上一次那真的几乎第一、第二、第三都大概就是十几天就把保罗快10年就完成了。那普通神学院里面，如果你真的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大概要3个月，最少要1个月到3个月的样子，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虽然很辛苦，那么你知道你在耶路撒冷啊，你总是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到了保罗行踪，到处都是废墟。好不容易看了，哎，到了路士德很兴奋，结果他给我们埋在底下。然后呢，到了这个哪里啊？到了还有这个 这个特比也是也在底下。但是虽然这样呢，你起码你可以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开化的情形，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到现在去看那种泥土做的房子，到今天你和这个土耳其别的地方一比，那根本不行。所以你才晓得保罗到了特比，到了这个什么的路斯德那个地方，那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他那话根本不通的，他们叫吕高尼话，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保罗在那里，他仍旧照着神给他恩典把福音送出去。所以我顺便提起这一点，就是给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个是保罗这个三次的环游布道，你看他所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稍微要提醒一点，就是保罗所以能这样走啊，跟那个时候大环境有关系。因为雅古斯都呢，那是罗马很有名的皇帝，对不对？从他那里就开始了200年的太平时期。就是因为太平，所以大兴土木，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现在神可以用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等于拿着一本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他能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圣灵是怎么使用这个保罗。不过在这里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为什么神使用保罗呢？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十字架上面有个名号，上面名号怎么写呢？名号有三种语言，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谁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世界，你把这三多方多元的世界加在一起，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虽然如此，主耶稣呢，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虽然他们弃绝他，但主耶稣却爱他们，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最有资格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个人就是保罗。我看到有一幅图画哈，那个就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的地方啊，这个农夫们呢，怎么采苹果？苹果不在树上吗？那么在那一带啊，很多的猴子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所以农夫想了个办法，怎么办呢？就是在树底下，你用石头丢猴子，那猴子有样学样啊，他找不到石头，他就摘了苹果就往下丢。所以你看很多石头上去，结果很多苹果下来。这个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图画。石头上去就是钉他十字架，除掉他。结果呢，我们的主是把爱给了全世界。那现在你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怎么办？你要找个世界人，这个人呢是拥抱三个世界的。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第二他说我大树城的，大树城不要忘记啊，大树城是什么呢？是那个时候三个大学城里面的一个在雅典，一个在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在大树，尤其大树的医学特别好，所以有人说路加可能是那里的毕业生，这是猜想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在这个文化城里面长大的。然后呢，保罗他说他是罗马的公民，很清楚，所以他拥抱三个世界。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希腊的语言是统一的，那么那个时候用同样的语言，然后又条条大路通罗马，四通八达，所以你看保罗，神能够借着他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只有他最能够让神来用，所以难怪神在大马士路上一定要得着他。终于呢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 一旦被逮到了，他永远不能逃脱。这就是保罗的故事，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就要保罗在那里开始做他的工作。那么，所以等一等，你去读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开始前面的三次的环游布道，多半呢都是在希腊世界。那么，从希腊的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到另外一个中心，你觉得很稀奇，非常的稀奇。 保罗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涵盖了希腊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心，有的是文化中心，有的是宗教的中心，有的是军事的中心。所以你看，圣灵很奇妙的，就好像当初希腊大帝国怎么把这块领土拿下来的，结果保罗也把这块领土拿下来，因为他是从敌人的手里得回这些土地，归给我们的主，所以他为着基督赢得那个整个希腊影响所到的地方。然后等到他戴上锁链的时候，圣灵就把他带到了罗马世界的心脏地带。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那个架构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从安提阿开始。为什么从安提阿开始？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希腊世界，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保罗所在的是希腊的世界，那么这个福音呢，是先是犹太人，先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么这个是希伯来文所掌控底下的宗教世界，那可以说希伯来世界。那么现在你再往北走，到了安提阿，对不对？安提阿是开始，不错，但然后呢，你要到希腊。希腊什么地方？希腊就是今天的希腊，就是马其顿亚该亚嘛。那么这就到了爱琴海附近。那么大家注意哈，这个如果大家对于地图有印象，我们如果等一等，我们会让大家看那个圣经后面的地图，你如果稍微看看你就很清楚，这个地中海啊，当然有土耳其大陆，对不对？那土耳其大陆南边，这个西边，当然南边呢统统是海，就是地中海。那么再往西走呢，就是巴尔干半岛，再往西走呢，就是意大利半岛。那么土耳其大陆跟巴尔干半岛中间那一段的地中海称作爱琴海，所以讲到希腊一定讲到爱琴海。那普通我们讲到今天的希腊的文化，我们多半是讲的什么？多半是讲到爱琴海的西岸，就是指着什么？指着雅典来说，哥林多来说，比方说他们那个建造房子的这个柱子，他们有一个典型就是哥林多的柱子。所以大家知道，你讲到希腊的文化，那么都是讲到那个，其实希腊文化是爱琴两岸，两东西两岸的文化，严格说来。不过就历史来讲，后来居上的是什么呢？是雅典。但是真正希腊文化发源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以弗所附近，有一个叫米利都。你记不记得保罗和他们和这个长老们说再见的地方？所以米利都可以说是最早最早希腊的发源。你知道，你如果读研究希腊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啊，那出了哪些哲学家，出了哪些数学家，甚至出了哪些科学家，我们知道今天的科学的思想严格说来是最早就是希腊的思想。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最早在哪里？这些人最早不是雅典，也不是哥林多，是在爱琴海的西边东边。所以沿着海岸，就是从什么呢？从这个以弗所，从米利都以弗所，然后往北走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在北走，有一个城叫特洛伊。特洛伊这个城就是木马屠城记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历史最早最早，你若讲希腊最早最早的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真的要讲希腊的话，你一定要到它的摇篮去。到了摇篮在什么？摇篮就是马其顿。那么谁？亚历山大是从那里起家的。但是很稀奇，你看保罗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去，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那开始从哪里？圣灵做的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然后慢慢的，你看保罗往西走，最后呢就达到了早期这个巴比伦，不，早期这个希腊帝国的摇篮。然后一样一样，他不知不觉的，圣灵呢就把他带到这些地方，那么完全叫保罗跌破眼镜。在保罗的蓝图计划里面，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但是神对于保罗的这个福音，这送这个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你如果看他整个蓝图的话，那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仿佛是亚历山大征服那个时候世界的故事重演，仿佛是罗马帝国开国了以后，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从哪里开始， 很多地方你看见好像重演一样，这里背后莫非有个信息吗？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是按着圣灵的引导，然后一步一步的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他是不是凭着自己的蓝图？是不是凭着五年的计划？他是不是预算好了我现在在这个五年之内我需要有多少的经费？保罗没有的。如果保罗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差会的面谈，他一定落榜的。你看呢，你问他，你到底有几个人支持你啊？保罗说我不知道，他仰望天上来的供应。那么你下一步要到哪里啊？圣经说他第二次环游布道，他说他们只知道说要去看望从前的那些教会，下面他不知道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腓立比，他做梦没有想到福音送到在欧洲登岸。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一个布道家，这是伟大的最有因结果的最有。所以你讲拆船讲什么，谁能够比得上保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所有世界上的办法都拿出来的，有用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你看见你赶不上保罗。你看保罗，神在圣灵在保罗上怎么做？所以神要得着他，就是要把福音从什么？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权的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在整个地极的过程里面呢，你看见先是希腊地带，然后呢？是罗马地带。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这个什么，读圣经里面的旧约的话，讲的世界很明显的，就这个世界，你要讲的什么是世界，那么就是但以理是第二章那个大人嘛，有个金头，有个银胸，有个铜符，有个铁腿。那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是个预言，现在变成历史了。在地中海的两岸很清楚的有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那现在为什么保罗只到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去呢？因为前面两个的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嘛。但是你说不对，那个时候不是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吗？没有错，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全世界，把希腊打败了，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罗马、希腊还存在，它是用文化的形态来存在的。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在希腊女神是亚迪米，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仔细去看这个希腊是什么，就是罗马什么。罗马根本不创新的，罗马完全是概括承受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很清楚，是罗马征服了希腊，版图上征服了希腊，但是在文化上是希腊征服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主耶稣的名号上只有三种语言，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一个呢就是拉丁文。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保罗，当他这个走过希腊世界，包括小亚细亚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你看见圣灵在背后有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这个工作那个结果带来很大很深远的影响。那么然后最后呢，又一步一步的就送到了这个罗马的世界。那么讲到安提阿，我想有一点我还要再讲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哈。等到我们再读下，今天我们再读下有了概念以后，我想细节都我们不一定花很多时间，但是概念有了，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那么安提阿是什么地方呢？安提阿这个城啊，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有讲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其实就是讲最后的敌基督，敌基督要出来的。那么敌基督从哪里出来呢？敌基督呢，根据圣经那一段的记载，好像从叙利亚出来的。那么那个小角呢，我们知道是个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指的将来敌基督来说了，近期的应验就告诉我们说，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在希腊帝国里面要出一个王，这个王呢是很凶恶的王，他要玷污整个的圣殿。后来果然呢，他是用猪血玷污了圣殿，然后呢把他偶像自己偶像放在那里。那么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样，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呢是他建立了希腊大帝国，然后他在巴比伦暴毙以后，结果他的国就分成四个，有四个将军就分卦了。那么在叙利亚附近啊， 那一带，在叙利亚那一带呢，那么他们就建立了所谓西流基王朝。西流基王朝呢，就是特别是叙利亚，所以分了四个。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然后呢，这个在埃及那一带就是托雷米王朝。但不管怎样，有四个大的王朝。那么在这个西流基王朝，它主要的它的这个范围就是叙利亚那个范围。那么很有意思是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就是安提阿这个城是谁建起来的？是谁创立的这个城？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将来有个小角，那么近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在希腊大帝国有一个王要起来的。那么这个王的名字现在我们都知道，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他的家族，他的王室是安提阿哥家族。那么耶路撒安提阿哥这个城是谁建起来的呢？就是安提阿哥家城建立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历史上犹太人他们有了修殿节，后来他们曾经被污染，然后呢他们这个起来革命，这个马可比兄弟就从安提阿哥，就从叙利亚手里拿回他们自己的领土，而且把圣殿把它修殿，这个把它这个修起来，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修殿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安提阿所做的，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所做的，就是将来敌基督所要做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吗？很稀奇的，这个根据圣经，那个小角，那个小角最后什么是预表基督，预表敌基督的。那么也是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这个阴府的门就大大的打开，阴府倾巢而出。那么当然这个敌基督要摧毁神教会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建造起来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安提阿，安提阿毫无问题代表西流基王朝，安提阿绝对叫人想起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也叫人想起敌基督。那敌基督安提阿哥当初怎样的摧残犹太教，你看见说将来其实这个敌基督出来也怎样的逼迫神的儿女，那是清楚的很。所以这些地方讲到希腊世界的时候，你就晓得讲到安提阿这个城是什么样的城呢？这个城是和那个小角发生关系的城。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结果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如果读历史的话，那很明显的是可以说在西流基王朝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安提阿。那安提阿你往南走一个港口就叫西流基，西流基就是讲这个西流基王朝，所以很容易记得 Seleucid， 很容易记得。那么很有意思，就是在安提阿呢，圣灵开了个新的头，这是安提阿。但是你读圣经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安提阿呢，说到提到的三个城在当时都叫安提阿，因为都叫安提阿呢，所以你要把它分一分。普通大家说这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你一定要把它分一分，因为三个都是在保罗那时候都是安提阿。还有一个安提阿呢，就是大树，大树是保罗出生的地方，也是叫安提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叫安提阿呢？安提阿就是说这个城呢，皇帝喜欢以后，他就把他的名字就赐给那个城，非常的光荣。大树因为对于这个西流基王朝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呢皇帝说我把我的名字赐给他，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安提阿。还有一个安提阿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哈，不要此安提阿非彼，不要张冠李戴。那么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是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野道的安提阿。所以一共有几个安提阿呢？一共有三个安提阿。请记得这三个安提阿叫人想起小角，对不对？这三提阿神都做了个开始的工作。在大树神叫保罗诞生了，那在那里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头，这完全在希腊领土里面，你看见吗？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你看见保罗要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所以他怎么样他都要从别家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连这个马可都放弃了，保罗坚持要到哪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一次环游布道的 最重点的城是什么？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在这个三个安提阿，你看见神都做了起头的事，神在那里做一个开头，神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头。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否则你读的这些东西看上去是安提阿，但是我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好，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几分，休息十分钟，我们好不好一个简短祷告，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主啊，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